简单的祷告，莫大的能力。第十一章，除此之外。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分享了几个有进行有果效祷告的关键方法。在这章中，我想强调一个特别的关键之处。我相信这个关键是包括甚至超越其他关键方法的。我们可以运用所能想象到的每个祷告原则，且符合每个条件。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成这个，我们的祷告将会像吵闹的锣，叮叮咚咚地吵闹着。什么是祷告得回应的关键所在呢？行走在爱中。耶稣清楚地表明，爱是他的第一优先。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节。使徒彼得写道，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章8节。换句话说，我们应真诚的、单纯的、热切的对待周围的人，且应在其他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上。如果我们一生中只能做一件事，那么这应该是爱别人。当然，人们不可能在不认识神的前提下真实的爱别人、爱神，并且知道神爱我们。在爱神、接受神的爱，并将他的爱带给其他人，我们将会发现自己的祷告更丰富、充满生气、有功效且有回报。信心通过爱工作。很多人们认为坚定的信心是衡量灵命成熟的首要指标，但是我相信行走在爱中是真实的反映灵命成熟，且我知道这也是有果效祷告的基本。我们在爱中行走，会加强我们的信心，且当这两个属灵力量信心与爱一起工作时，我们的祷告将会有巨大的果效。我们不可能对神没有信心而发出有果效的祷告，但是爱将我们的信心掩饰和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对他极有信心。圣经教导我们，信心通过爱做工。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章6节中记载，唯有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才有果效。爱不是仅仅停留在语言上的，不是理论，而是行动。实际上，圣经上说，如果我们发现弟兄贫乏，自己有能力帮助他，却什么也不做，此类说明我们未能行走在爱中。参考经文，约翰一书3章17节。耶稣也总结所有的诫命与先知都归于爱。耶稣如此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参考经文，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40节。当人们询问哪条诫命是最大时，耶稣给出如此回答。人们直接地问耶稣，告诉我们基本底线是什么。耶稣如此回应，好的，你们想知道基本底线，你们想完全顺服所有的律法和诫命，请爱我和爱人，这就是回答，很简单吧。耶稣告诉人们，行走在爱中是信心生活的中心。想在信心中行走而没有爱，就好比一个没有电池的手电筒。我们必须确信保持我们爱的电池随时充电，不然我们的信心不能工作。我相信当基督徒没有竭力追求行走在爱中，将此作为我们信心和与神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会很容易落入困难中。我们希望被祝福，我们希望得医治，我们希望成功的事工，但是我们并没有迫切渴慕地寻找和追求行走在爱中及属灵的果子。我相信撒旦企图说服信徒建造一颗冰冷的心，撒旦希望我们有颗顽梗的心，不会感觉没有感受或对其他人的需要冷漠。他希望我们是自私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认为别人因为我做事，不会想为别人做些什么事。他知道信心通过爱工作，且如果没有爱，我们的信心将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 且当我们在信心及其他属灵的领域成长时，留意建造，使自己行走在爱中。爱是什么？这里说的通过爱工作的信心是指的什么？这是指我们爱那些看起来不配得爱的人们。这是指当我们有理由对别人生气时，我们原谅，即使我们相信自己的怒气是合理的。这是指当我们可以诉说别人的过错时，但我们选择将他们对我们的冒犯掩盖起来。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8，爱也是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帮助别人，没有回报要求。当我们给予帮助别人时，我们不认为他们欠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单纯的给予，因为我们行走在爱中。当人们真爱别人时，是如此行的。行走在爱中，意思是我们开始有颗贴近神的心，慷慨、友善、怜悯、饶恕，常常怀抱希望，常常鼓励别人，常常给予帮助，从不放弃。哥林多前书13时常在婚礼上会被宣读出来，因为它是如此美丽地描述出真爱。这真爱适用于丈夫和妻子，但同样也适用于追求行走在爱中之人的任何关系中，与兄弟姐妹或家庭成员、教会的会友、与朋友和熟人、与同事或我们所不太熟悉的人，但在我们每日生活活动中发生的任何关系中，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因爱人在超市跑去排队付钱时，或去银行上班，或参加体育活动，或晚上哄孩子入睡，或早上叫醒他们，我们都应行走在爱中。哥林多前书13教导我们，爱是耐心。一个行走在爱中的人是不会轻易发怒或者生气的。爱有恩慈，意思是当一个人行走在爱中时，他是帮助别人，为别人益处着想的，是为别人考虑的，绅士风度且乐于给予的。爱是恒久忍耐，换句话说，忍耐他，忍耐他，无止境的忍耐他，那不可能是真正的爱。爱是不容易受到冒犯，说明那人行走在爱中，不会容易被触动或容易对事情产生怒气。那人不会心怀怨恨或寻机报复，而是选择饶恕和忘记。爱时常对别人有最美好的期待，它不是负面的想法，认为你伤害我，你肯定是不喜欢我，因为当我进门时你都不对我说话，我知道你实在不喜欢我。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一个心怀爱的人不会想挤在别人前面付钱，而自己还是因为爱在购买书。不，爱是接纳帮助别人。如果你推着两大购物车站在超市收银柜台前，而在后面的人只有两件物品需购买，爱的行为就会让后面的那人先买单。如果有人在停车场等空位5分钟，刚刚有空位出现，而在此时出现了一个年老且几乎看不见在驾驶室里的老人，爱的行为会让这位年长的老人拥有停车位。爱是牺牲，爱照顾需要，爱是不断的给予，给予，给予，再给予。真爱并不需要口中常常提起，而是时常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爱是启发、启迪、帮助，不是拆除、破坏，而是建造。爱是倾听，爱是可以彰显在我们如何对待别人。爱是天国的律及神的本性，爱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表现和有果效祷告的秘密。什么不是爱？现在你们开始学习什么是真爱，让我也来分享下什么不是爱。行走在爱中并不是说你需要成为门店，允许每个人都可以伤害和利用使唤你，这对任何人都是不好的。爱有时需要强硬，甚至破坏一段关系。当你知道有人对你错误的方式伤害他们，自己比伤害你更多，需要提出来。爱别人并不是说你一生都必须与他们同行，但是在有些时候你选择与他们在一起而非离开他们， 爱是寻求给予神的心意联合，请求神的智慧介入你与别人的关系中。有些时候，爱需要强硬，且我们需要平衡，在爱中给予别人。我们不应该持续帮助给予那些不愿意承担自己相应责任的人，去持续给予帮助那些没有工作而有能力工作的人，或那些不愿意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的人。这样的做法是缺少智慧的。比如，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个已成年却仍然居住在家中，且拒绝去工作，而是简单的享受依靠家庭，从父母而来的真爱是不会允许他们用那种方式生活。这个家庭可以做的事，将这个已成年的孩子放置在一个位置或环境中，让他必须工作且变得愿意为自己负责任起来。我已决定，如果我帮助别人多年，而他们仍需要帮助，那么他们真正的是不想改变，他们仅仅是在利用我和我的资源。每人都需要机会，我们可以为神而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做决定。如果给予他们机会、新出路，而他们仍选择原样，不愿改变，那么我们会帮助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真实的使他们受益。允许别人利用我们，是不能真实的帮助到他们的，但帮助他们愿意为自己负责任，是可以真实的帮助到他们。圣经箴言一章三节教导我们，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有时候我们给予别人的并不是对他们最有益的，这是不太智慧的。有些时候我要选择不去满足那些我爱和关心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成长，这对我来说是牺牲。让我直接给予帮助他们对我来说更容易些，但是神的慈爱是不随着情绪移动的，是需要智慧的方法。没有爱，我们是无用的。我们需要为我们行走在爱中祷告，请求神帮助我们在爱中长大成熟，并帮助我们按他的旨意方式去爱别人。我曾学习在爱中行走多年，因为我最后发现，如果我未在爱中行走，我的生活和服饰都完全没有力量。我有很多时间是在讲台前拿着麦克风，面对摄影机前，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台下没有麦克风和摄影机的时候，我如何生活，这将决定我在人前公开的侍奉。当我在对人们演讲时，我并不是在作秀，我单单希望帮助那些在混乱生活中的人们走出来，鼓励他们与神建立更成熟的关系。如果在人前假装爱他们，但私下却苦待他们，根据圣经，我们什么都不是，仅如噪音一般，一个无用的肢体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1节到2节，马太福音23章27节，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的，除了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及恩高。我并不如明星一样漂亮，我唱歌不太好听，也没有其他可以吸引到别人的才干。我仅仅告诉人们，神的话语，实际生活中顺服主，并且过得胜的生活。我告诉人们如何改变，让他们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我也教导他们如何帮助灵命成长。我用实际的方法教导神的话，帮助人们过实际的生活。靠着神的恩典，这项事工已接触到世界上千万的人们。但我需要神的恩高，以至于去做他呼召我去做的，或我已完成的工作。我学习到，如果我没有行走在爱中，我将没有神的恩高，因为神不高，属血气的。这里是指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私的态度或行为。你们看，在旧约中，当膏油浇灌在祭司身上，没有在身体的其他部位上，只是在他们的头上，神不高属肉体的行为。我们真实的需要行走在爱中，因为这将会帮助并提高我们生命中的恩高，这恩高将会保证我们去做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同样的，神的恩高是他的同在和能力的彰显， 这将帮助并保证我们去完成我们靠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我们都需要神的恩膏。一个人并不需要去做所谓的属灵工作，才需要神的恩膏。我们需要神的恩膏抚养孩子，生活在世界上，与别人建立友谊，在工作中，且在任何做的事情中，我们都需要神的恩膏。很多年间，我是个令人讨厌的自作聪明的传道人，可以在家对我的丈夫粗暴，而在公众面前却认为自己是神重用的使女。我并不知道如何正确合适地对待别人，我是急躁的，每个人都需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否则我将会感到不安。没有人可以纠正我，没有人可以教导我，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生活，因为我是神的使女，像称为生活在神话语里的总统一样。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和事工并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好，我没有看到事工方面的成长及果效，我也没有看到我真是知道信实神大能的彰显。因为神给我教导的恩赐，我们的特会还令人满意，但我们并没有像现在一样经历神的同在和服事中圣灵大能的运行。我十分的沮丧且不满足，我知道有些东西是缺失的。最后我意识到缺失的是神的同在。在经过神对我一系列的修剪后，我最后认识到我需要操练在爱中行走。我意识到神十分在意我们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方式，因为他希望我们爱别人。行走在爱中是我们所行一切事的基础。哥林多前书13:2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这里有个颇为严厉的论述，如果我未能行走在爱中，我就是个无用的人。如果你希望成为有用的人，我们需要真实的思考这个真理，且按照圣经鼓励我们的，开始行走在爱中，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用爱心互相宽容。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1-2，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参考经文提摩太后书1:13，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参考经文彼得前书4:8，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参考经文以弗所书5:2，成为祝福的管道。行走在爱中，其中一个最好的方式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或简单的帮助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祝福和帮助别人，且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友善开始。比如当我们知道别人有难处时，我们不要仅仅说哦真可怜，而无任何行动。相反的，我们应祷告且说，神啊，如果有些事我可以帮助，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去做。当我们知道一个朋友生病，神可能会引导我们，让我们开车载那朋友去看医生。当我们听到一个家庭在一场大火或因恶劣的自然灾害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所有的财物时，至少我们可以看下自己的家和自己的衣柜，看有什么我们可以给他们的。显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每个困难，但我们可以祷告并问神，我们怎么做可以帮助别人，将神的爱成为周围人的祝福。我们有一位经历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且新屋还需要2周才能入住。当我听到他们打算去酒店住1周或2周，我开始为他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我的儿媳也一同加入，帮助我一起寻找。我们找到一对即将要搬出寓所的夫妇，他们可以预留1周的时间，并提供给那经理和他的家庭在那儿住1周。在那周的周末，他们的新家还未完工，还不能入住，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我的女儿对我说，可以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住。 直到他们的新家全都完工，可以吗？那时，我的女儿和她的丈夫已经有四个孩子，他们实在不需要再添多五人在家里。但是，我的女儿知道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且她知道，有时我们需要牺牲自己的享受而去祝福别人。她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享受，而在爱中行走。如果我们专注在如何祝福别人，神会留心看，且我们也会被祝福。我们并不需要神特别的话语才开始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在倾听和服侍别人中知道他们的希望和需求。找找在你教会中那些看起来孤独的人，找找那些时常独自一人来聚会，想象下自己在那样处境中的反应，并邀请那人与你一同坐，照顾下有四个孩子的担心妈妈，帮助她度过难过的一天，或给她50块钱，让她带孩子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为她照顾孩子一段时间，让她能安静地享受午餐。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的头发实在太可怕了，我需要烫发，但我没有钱，给她100块，让她去烫发。当你在祝福别人时，请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可能会说，乔伊斯，我没有100块。我的回答是，从给予你有的开始，你会越来越有能力给予别人。我们时常听到一个需要，而自己没有能力满足那个需要时，我们就放弃帮助，不去给予了。不要让你没有的而阻挡你将已有的给予别人，不要让你所不能做的而拦阻你能做的。保持积极的态度，成为祝福，参与做事，否则你最后会什么都不做，且那将是对神给你恩赐才能的浪费。我知道，也许你会想，那我怎么办呢？我也有自己的需要，却没有人来帮助我。只要你保持这种态度，没有任何人会帮助你。你可能会从牺牲性的给予开始，但你最后能够大量的给予别人帮助。但是除非你从现在开始，否则你不能达到你可以达到的地方。有些时候，神会感动你给予别人并不急需的东西，他们可能拥有的比我们还多，但是他们需要鼓励，他们需要知道有人在想念他们，有人在关心他们。如果你给予别人东西，我并不关心那人是否真的想要那东西，这会祝福他们，即使他们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实际上，当我们给予别人时，这会祝福他们，也会祝福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我们给予别人特别需要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给予他们种子。圣经上说，神赐种子给撒种人，赐粮给人吃。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10节。人们寄给我很多的东西，我并不自己留着用，但我将他们作为种子，所以我可以赠与其他人。当别人给予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时，我们仍可以当作礼物收下，并作为祝福的种子赠与其他人。我经常将物品赠与别人，并说，如果你用不着或不喜欢这个，请将它作为祝福的种子给予他们。即使他们没有将礼物赠与别人，他们仍受祝福，因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心。任何环境中，任何遇见的人，我们都需要决定愿意成为他们祝福的管道。成为祝福的管道，也许就是收银台前对收银员微笑，或是我们需要做些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方便或我们并不情愿做的事情，但是可以帮助到别人。这可能会花钱和时间，但无论需要花什么，我们需要明白，行走在爱中是发展与神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是有果效祷告生活的基础。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需要寻找祝福别人的方式，爱寻找机会去给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关于牺牲性的给予的例子，我给予我最好的，神天父因着对我们的爱给予我们他的独生爱子。当我们面对给予的机会时，我们很容易说，我不能给那个，我只有这一个，也许哪天我会需要。现实是，我们许多人长年累月保留着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通常找不到他们，或我们发现他们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或他们全被灰尘覆盖，我们根本认不出他们。我们不要只是抓住东西，而是要使用它们。且当我们知道自己用完或以后都不太会用到它们，那么就请将它们给予那些现在需要它们的人。如果我们确实在以后会需要，神会帮助我们。神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有余的帮助别人。当我们有需要时，别人也会同样的帮助我们。记住，我们种什么就收获什么。我们每次帮助别人或祝福别人，我们假设自己以后的需要，别人也会提供帮助。我有一个年长的母亲和阿姨，神清楚地告诉我，我需要按照我年老后期望得到的照顾而去照顾他们。也许我不会需要任何照顾，但如果我需要，我已为自己的收获而播种。我挑战你们，对你们拥有的物品进行整理，在你家看那看，整理出那些你已超过两年没有使用过的物品，将它们归纳在一起，赠与别人。你可能会想，我辛辛苦苦赚钱买回那些东西，也许我有天还是会用到。你知道当你修剪灌木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它会成长。如果你开始定期的整理你的物品，你会发现你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送出去，需要更大的收纳盒子来放置。这个原则一致适用于我的生活。当我购置物品的时候，我整理那些我已经有的东西，然后我会发现自己有更多的物品需要整理，然后别人也会给我很多东西，我不得不定期整理。这个是祝福的循环，我被祝福，然后我祝福别人，然后我继续被祝福，所以我可以更多的祝福别人，就像这样一直循环。我非常喜欢整理我的衣服，并将此祝福别人。我需要很多的衣服，且我会定期整理衣物祝福别人。这是多么大的享受，让我可以将这些很好的衣服送给那些正需要的人们。有时候当我在办公室内环看四周时，发现大约有12位姐妹是穿着我整理出来的衣服，这些衣服对她们是个祝福，这也是对我的祝福，因为我有幸参与在祝福他们之中。我们需要停止想要牢牢抓住我们财物的思想，相反的，我们需要学习张开我们的手，拒绝抓住，而是希望给予。爱会寻找给予的机会，爱会积极的给予，爱是思考如何祝福别人，爱是寻求益处，寻求良善。如果我是个木匠，我需要工具来帮助我做木工。如果我是位医生，我需要仪器帮助检测药品。同样的，我学习到，如果我要爱别人，我也需要工具，大多是可以帮助祝福到别人的物品。如果可能，我会提前为别人的需要做准备。请让我如此建议你，你们可以特别预留出些钱出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去到餐厅、超市、卖场或购物中心，都可以方便帮助到别人。当你去教会、工作或家庭聚会时，请带着可以祝福别人的物品，遇到机会就可以祝福别人。我所谈论的是完全的、热烈的、积极的、有目的的给予。我们一直为自己买物品、衣服、书或电影票，我们也需要为别人购买这些。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在自己周围发现那些有需要的人们。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祝福别人。加拉太书6:10教导我们，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此外，我们需要寻求神，教导我们当给予祝福陌生人或未信主之人，这样我们能与他们分享神的爱。不论接受者是谁，爱是给予，爱不能忍受不去给予，爱并不偏待人。我相信爱要最基本的要求时，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且拥有平等的尊重每个人的态度。这不是说拥有最好的朋友或一群要好的朋友是错误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认为一些人是比其他人低一等的，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特别小心， 不要让别人感到被丢下或被拒绝。耶稣明显对彼得、雅各及约翰做了些没有对其他门徒做的事，但我不认为那是因为耶稣爱这三个门徒多过其他的。我想耶稣在他们三人身上看到了他可以做工的地方，那些是超过在其他门徒身上看到的。我相信耶稣花了更多的时间发展与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且更多的将自己向他们开启，是因为耶稣发现在他们身上有强大的能力、才干，可以接受完成他的事工，也许是比其他门徒更大的能力才干。即使耶稣花了很多时间与彼得、雅各和约翰，即使耶稣向他们更多的启示自己，但我不认为他有错误对待别人或对待一个门徒好过其他的。圣经上清楚地说明神是不偏待人的，使徒行传10:34记载，神是不偏待人的。圣经也记载，神不以地位、外貌及名望取人。参考经文加拉太书2:6以及在雅各书2:1，圣经提供智慧的训词，关于如何看待别人。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知道一个自大自傲的人是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那些自大自傲之人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因为他们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产，拥有比别人更高的学历，或是有比别人更得到世界认可的专业地位。这样的人们可能会选择拒绝与那些没有与他们有相似或相同条件的人们来往。自大自傲之人不希望与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低于他们的人了解、认识并建立关系。这种态度就是骄傲，这是罪，这将会拦阻人们行走在爱中，这也会阻碍祷告的果效。圣经诗篇10:17说，神垂听谦卑人的心愿，即在雅各书4:6中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需要认识到每人的不同，即意识到别人并不一定要和我们一样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实际上，我们可以做的最健康的一件事，是拥有不同类型的朋友，可以让我们发现，理解到这个世界并不仅仅是与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的教会、我们工作的地方或其他我们习惯生活的地方一样的。我鼓励你去做任何可以帮助到你、使你极力行走在爱中的事情。你可以拒绝偏待人，拒绝骄傲的试探，让你的心可以平等地对待、爱及尊重别人，用神独特的创造及神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活出黄金定律。另外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行走在爱中并收获丰盛果子的圣经原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7:7-11中记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7:12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想有些时候，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7:7-11与黄金定律7:12时，我们会以为这两部分是独立开的。我们可能会认为马太突然转换了话题，但实际上他是说，如果你们一直祈求寻求就会寻见，但是这里有个条件，如果你希望如此发生，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 请用那种方式对待他们先。这告诉我们，爱别人是祷告蒙应许的一个条件。记住，我们的信心如果缺少了爱，什么果效也没有。美国的婚姻机构正处于困境中，而我认为其中的原因非常简单。我认为很多时候纷争争吵开始于任何一方都不够谦卑和成熟，成为那个先道歉或先主动和解的人。我们通常按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对待别人，但是根据圣经，我们需要按照我们所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没有人愿意成为先说对不起的那人，他们认为，如果你不对我好，我也不会对你好。如果你不尊重我，我也将不会尊重你。如果你从不为我做些什么，我也不会为你做些什么。当一个人在等待另外一个人的调整时，另外一个人也不愿意，冒犯会加增，怒气会增加，无情的语言会从口中说出，那么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他们都遵守黄金定律，行走在爱中，他们俩人都会认为，我希望我的配偶可以送我更多的礼物，但他没有，所以我开始买礼物给他。我希望我的配偶可以多给我一些肯定和多关心我一些，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开始肯定他，且对他表达各种关爱。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除了婚姻以外的其他关系中，在家庭关系中、工作中，或由父母组成的家长团契中、教会机构中及其他任何人们在一起共同配搭，完成事情时时常会存在发生争吵的可能性。在任何状况中，采取我们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别人，会减少争吵，且会使人们在做神所呼召他们所做事时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强且丰富，并享受与主同在的时光。活出黄金定律，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事。如果你希望交朋友，对别人友好些；如果你希望得到礼物，先要给出去；如果你希望别人鼓励你，找到需要鼓励的人并鼓励他；如果你希望别人为你祷告，为他们祷告。也许你认为鼓励、祷告、友谊及赠送礼物都是小事情，但就是这些人们不去做的小事破坏了关系。同样的，这些小事也建造关系。所以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对待别人像你所希望被对待一样，这可使我们成功地行走在爱中。我想我们都相信神天父垂听并回应了耶稣的祷告，但让我们记住，耶稣是行走在爱中，确切地说是一直持续地行走在爱中，即使在十字架上当经历极大的痛苦，他说，天父，请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持续的牺牲、给予，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总结，可以肯定的是，为确保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蒙垂听的，我们需要行走在爱中。真实的爱别人，是许多心中动机态度的总括，这会让神的心得满足。在其他一切事之前，神尊重喜悦真实爱他及别人的心。实际上我们对神的信心通过爱工作，且我们表达对神的爱，即爱别人。爱是神的本性，我们越来越多地向别人表达我们的爱，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当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效仿他爱别人，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会加深，且我们的祷告生活也会更丰富。祷告要点，我们要爱神超过爱其他的一切，且要强烈的爱别人。信心通过爱工作。哥林多前书13章描述什么是爱。爱不是说需要成为门店，允许每个人都可以伤害和利用使唤你， 迫承担原本应该是别人承担对自己的责任。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去帮助别人也是没有能力的。爱不是抓住，表达爱最好的方式之一是祝福别人。爱是不偏待人或行为傲慢，而是珍惜每个人。当我们行走在爱中，我们对待别人如同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一样。行走在爱中的人们不放弃，他们一直付出爱，直到在世上的最后一口呼吸。